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也平安，很高兴再一次来到你们当中啊。特别跟你们教会有几次的渊源，教会过去一直跟国际关怀协会支持我们的事工，也一直在许多方面跟我们配搭啊。那也很感谢主，在这几年有机会担任总干事的期间，有机会来拜访。特别去年，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跟我师母啊，去年在一个。不能讲风黑夜高的晚上哈，反正在一个晚上里面呢，摸索到了你们教会啊，因为第一次开车来哈，特别有一点紧张哈，不知道有没有错过了，进来以后也不太确定啊，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疫情当中，你们大概都没有实体的聚会，特别那是祷告会啊，不感谢主，那次教会特别开了大门呢，有一个特别的祷告会在这里啊，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有些弟兄姐妹在网上。但我们有机会一起的来思想，一起来分享。那今天，这段时间刚好我们这两个周末，昨天开始我们在矽谷的教会开这个把握时机的课程，所以这两个周末在北加州，所以有机会来拜访教会，啊，也承蒙教会接待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负担，这些年来知道我们华人教会，不论在国内国外，我们都很热衷一些的神所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就我们想到，其实我们华人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承接了一个蛮重要的责任，就是继续的把福音的使命能够carry on， 能够继续的往前行呢。那我现在服事的国际关怀协会，我们简称英文叫做 Care Ministry International， 所以我们常常简称叫 CMI 哦。可是很多人听起来就不觉得这个像差会，所以很多人就问啊，这个 CMI 做什么的？那当然了，这个是 Care， 这个当初李秀全牧师开始，他就把这个关怀就放在一个宣教这个平台上面的一个字眼，因为比较不会太引起，当1997年的时候在香港登记的，所以不希望引起太多的关注在做宣教的一方面的事情啊。那所以关怀这个事情就一直的成为我们不太容易让人家明白我们是差会的一个原因啊。那后来我们就想说，其实我们这几年特别在北美，我们很重要做一个动员的工作，因为任何的侍奉都不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体或者是一个教会，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要动员。所以想到动员的时候，就想到 CMI 啊，很多年前啊，最近有一部电影，好像大概你们也有人去注意到哈，叫什么 Jesus Revolution 是不是？讲到那个60年代的 Hippie 的时候，这个。他们的运动里面有一群人开始就归信了耶稣，他们就带起了一些的运动。那个时候，他们 hippies 有一个口号啊，叫做 "Come me in" 啊，就在整个福音的福分当中呢，不要让我们失落了这一个的福音的福分，叫做 "Come me in" 啊。我后来想到，这 "Come me in" 也是 CMI 嘛，所以以后常常就想到，我们跟人家介绍的时候，就希望这个。在宣教上面的参与，我们有一个回应，也说 coming in， 让我们都在这个神的一个大使命的一个一起努力的当中，个人教会我们都是一起在神面前同工。所以今天早上希望能够借着使徒保罗他的见证，他的一生到了差不多最后的阶段，他所写下他的记载哈，就在使徒行传第这个28章啊后面这一段的经文，对不起，我先开啊，好。那这段的经文呢是7到31节，稍微多一点哈。我想我今天基本上相信大家知道这个记载的经过，就是保罗最后回到耶路撒冷被人家诬告，要等等破坏律法，后来就被送到这个巡抚，最后他要上告到这个皇帝那里，因为他是罗马公民的身份，他有这一个权利，就被带往了罗马城啊，在那边要接受最后的审判 verdict。所以他去到那里，28章里面有讲他们辗转经过了种种的困难来到了罗马城，来到那里本来应该是一个戴罪之身，在那里要接受等着接受审判，但是这个我不晓得是不是也当时的这个制度也是很慢的，他这个审判一拖也拖了一段时间，至少有2年，你看圣经里面看得出来，他至少待了2年在那个一个地方被监禁在那里，可能被软禁而已啊。所以在等待的期间，保罗一点都不松懈，一点都不松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 保罗虽然身体受到了限制，他不能够很自由自在的出去啊，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但是他对福音的使命的回应一点都不松懈。两年多来，他在他的房间里面，在他所住的地方里面，凡是一切，我们的圣经里面讲到，一切来看他、来拜访他的人，他都尽力向他们传福音，尽力的把他心里面的负担传递给他。不论来的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是希利尼人，甚至是那个看守他的，甚至是那个仆役等等，然后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记载。我就想到上一次来的时候，我们还在这个疫情的比较尾端，大家那个时候大家对疫情还是比较、有比较这个慎重警戒的心了、但一年之后，当然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过去，不过这一段时间一算差不多有三年了，从2020年到现在，这个疫情改变了很大，很多的东西都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一些的甚至聚会的方式。我现在在很多的教会看到，教会里面大部分还有维持的就是双轨制嘛，有实体的敬拜，还有这个线上的，那这也是一个办法。不过弟兄姐妹好像现在特别有一些身体上可能比较怕有一些的抵抗力弱一点的人或年纪大一点的人就比较担心，所以现在在线上还维持。我们住的地方，我们现在住在那个南加州的 Orange County 的一个地方，可能很多人知道，李秀全牧师啦，还有我啦，还有很多一些的可能你们知道的名字的牧者都住在我们那个村子里。我们那个村子叫做 Laguna Woods 啊，是一个我们开玩笑讲它是专门 senior 的这个 people 住的地方啊，55岁以上才有资格住进来。那里面住了蛮多的牧者，那因为大概有几个原因，因为那里是大概这个房子的这个住的价格是外面的一半啊，但空间比较小，但对牧者来讲比较 affordable， 所以我们那边开玩笑讲叫做牧师集中营啊。后来我就抗议，我说你们不应该叫牧师集中营，应该加两个字叫做退休牧师集中营，因为我们还没有退休的牧者要抗议一下，因为有几位没有退休牧者住里面。但在我们那里面的教会也一直是维持这样，我们里面有两个教会，一个就在村子里面，都是你想你可以想想，我们那里面的教会平均年龄大概75岁，所以弟兄姐妹只有所以大家都这个疫情都比较小心了，所以有一阵子疫情紧张就我们说停止就维持线上，好一点回来，那好一点之后就开放之后有午餐了。最近一直维持了这个双轨，我上前两个礼拜听到他们报告说5月1号开始就不再有这个线上了，因为人力要花蛮多人力，因为我们那边老人家能够做这些的有限啊。不过我想总而言之，不论怎么样，这个疫情的两三年以来，我们受到的限制蛮多的，不论我们的生活起居，甚至我们的呼吸啊，因为都有受到限制，我们的聚会形态。但再怎么样的限制，我想我们比保罗真的两年多受到限制来的少。保罗真正被监禁在那里面哦，不晓得有人说是一个软禁，有人说甚至被关在地窖，会关在什么？但是那个是生理上的一个的限制，的确很难。任何人我们在那种环境，我们大概都会沮丧，大概都会没有盼望，大概都不会还有保罗这么样的有冲劲，要继续的传福音，而且向所有的人传福音。所以因此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的冲劲，这样有一个劲，当然他的生命的改变我们都知道，在往大马色的路上，神真正向他显现，耶稣向他显现，改变了他。当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很清楚的说你是谁，他要知道他知道这是他所迫害，所过去迫害的耶稣自己，他就清楚的明白这是神自己向他显现，然后他问他说你要我做什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缺乏了这样的一个愿意真正面对神，然后愿意在神面前来求问他要我们在这一生，在我们剩下的人生当中做一些什么。以保罗来讲，他在他的整个的传福音的这个经过里面，把地中海的沿岸几乎都走遍了，东部至少东半部，他眼睛看到了西半部还没有机会去，那还是一个福音还没有达到的地区，他就想要去，他心里面就盼望有一天可以到了罗马为基地，然后向西班牙这一带去做福音的工作。 但没有想到神听了他的祷告，但不是用他想象的方式，是带着锁链的方式来到这里。但是锁链并不能够锁住他的福音的心智，并不锁住他的这个宣教向那个地区来做传福音的这个心智。我们就需要来看一看他给我们这一生的榜样。为什么？事实上疫情过后啊，或者是后疫情，我们其实不是要恢复而已，我们要更新。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个提醒，让我们有机会看一看，在我们现在过去这些年，我们不论的服事聚会等等，有什么可以一些的改变，可以有一些更好的一个方式，不是只是回到原点了，有一个创新和更新的地步。就好像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来一起攻读神的话语，请。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倦。疲乏，以赛亚书说的，这是一个更新的地步哦，不会疲乏，而且是重新有力量，重新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那我最近一方面也在这一次又在带这个把握时机的课哈，因为这几年都是线上的，这大概是差不多三年以来，我们第一次恢复实体的课程啊。那这两周，昨天跟今天周末实体，下面两个周末，下两周的周末，不，下一周的周末也是实体，但中间我们两个晚上是线上，所以我们这个也蛮好的一个配合的方式。但在这些的过程当中之后，重新再想到，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透过这样的一个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在圣经从旧约、新约这样一直走下来，发现其实主耶稣就一直想要借着他本身的教导提醒，告诉他最亲近的那些门徒，神要拯救不只是以色列人而已，神的心意是向万民、万国、万民的。但这些门徒呢，其实我相信他们不是没有听到，也不是没有听懂，只是他们里面有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很难改变。他们一直在那边着眼到是他们自己以色列民还没有得到，以色列民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主耶稣好几次用各种的方法来提示、来提醒他们，一直到耶稣受难，耶稣上了十字架，然后经过了一个极大的改变了以后，回来教导他们，又陪他们与他们同在，到甚至到耶稣要升天之前交代的最后的一句话。当然我们讲到这个就是马太福音最后讲的是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等等等等。那在使徒行传1章8节告诉他们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见证，其实这些话都一再再告诉他们。马太福音告诉他们是要什么？万民要做我门徒啊，要告诉所有的人，不是只有你们这些人。使徒行传告诉他们要从耶路撒冷，不是停在那里，要一直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到他们的近亲啊血缘的这个地方，一直到地极。当时他们的地基可能只想到的就是了解是地中海这个沿岸了。当然神所告诉他们的就是不是限于那里，但是这些人听了一直只是没有行动。那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作为里面主耶稣后来真的让一些事情来改变了他们。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就记载，从第1章8节教导他们要去到地极，可是他们很好，他们等待等候在那边祷告，在耶路撒冷传福音很火热，教会有聚会，但是一直没有把福音往外带啊，以至于到哪里呢？到第8章的时候我们才看到他们踏出了这一步啊。有人就讲说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也是很好的提醒啊，1章8节叫他们做的事情他们没有做，一直到了8章1节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做。因为8章1节讲什么？耶路撒冷大受逼迫，逼迫来了，门徒要四散，以至于他们就出去，以至于他们就必须往外走。当他们走出去的时候，就开始把福音带到出去了。其实这几年来，我想大家也比较知道一些国内的情况哈。刚刚我们的梅长老祷告的时候也提到，国内教会最近受到的这一个管制啊，压力也比较大，很多教会就不能够正常的一些的聚会。但我多多少少听到一些的跟我分享，就是说以至于蛮多的同工开始，既然我们不能在本地，那也许神有他的心意。那因为我们接触了不少在做一起在宣教工厂上配搭，有不少国内出来的同工，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也看到越来越多国内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开始走出来， 当然他们比较可惜没有太多的时间好的一些装备，但有一些也蛮好的，以至于他们就有这个信心，就有这个动力，就有这一股的意愿，愿意走出来到有需要的地方。那特别是因为国内的环境特别，你知道现在在整个全世界的情况很不一样哈。像我们像保罗那样有罗马公民身份的人，有美国公民身份，现在去到有些地方是不太容易去的哈。像我们最近我们常去中东地区做一些的工作，某一些地区像我们去伊拉克，那个美国人哈，我讲美国公民还容易进去，但有些地方美国人去不了的啊。反而是中国来的人呢，中国的这个身份这个护照还很容易去哈，所以上帝也蛮好的预备了。那截长补短，就是有一些可以做，有些这些人那些人，但我想这个整体加起来，就是我们一起要来服事。所以当我们经历了这一切的时候，我相信神有他的旨意。就像哥林多后书说，保罗有这么大的一些生命当中，他本身他不太讲不太提，但他的见证告诉我们，他所受的逼迫，他的身体上的一些的困难，让他有其实有很多的拦阻，但他一直在强调，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里面讲，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主耶稣跟他说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今天我们可能都有一些的软弱，我们都有一些的不足，但神重要的是神告诉我们说他的能力够我们用，在我们这些的需要上，在我们的软弱上，可以得到完全，可以彰显他的能力。好，这段经文里面有讲到，保罗到了这个罗马城以后，开始保罗的福音策略一直是先向他本国人啊，先面对他自己犹太人。那当然他因为带着这一个被控告的理由来到了罗马城，他就先招聚邀请了当地的犹太人的这个领袖长老来到他寓所，他不能去嘛，他平常都是去拜访会堂，他现在不能出去，就请他们来，就跟他们约定了，就告诉他们，跟他们有些的交谈，就介绍他自己，因为他们可能都没有见过面呢。那他就把一些原委告诉他们，因为种种的原因啊，那但是他也强调做见证，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锁链捆住啊。讲到了他为了耶稣基督他在这边传福音，但没有想到因为这个原因他被锁住了。那当然这些的百姓听到他的话，就是听了一部分，那觉得这个需要多多了解，他们就约了时间要来谈。所以到了那个时间，他们就一段的对话，以至于我们就看到保罗的福音的工作，福音的使命，他对神的呼召的回应。第一个他就向犹太人为骨肉至亲啊！今天我们的福音工作，我想这很自然的，我们的焦点一定会从我们的周遭、我们的邻里，不然是我们同文化、同血缘、我们亲朋好友开始有福音的负担的回应。那保罗向犹太群体他做介绍，然后犹太群体的这个长老的反应其实很冷淡好啊，他说我们没有收到什么控告你的信，没有关系啦。那我们也愿意听听看你说的是什么。不过呢，你这个教门啊，他们说你这个教门名声不太好啊，所以你最好好好的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冷漠的回应呢，冷漠的回答。但保罗分享以后，保罗就讲说这是一个机会，既然你们要听，他就好好的把他所能够告诉他就谆谆的教导，把一些他所领受对圣灵的了解、对福音的这些的认识、对神的认识，就向他们告诉。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讲的结果常常是有同样的话，就是说有一些人相信了，有一些人不相信啊。那这个也常常是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会碰到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要太气馁。为有一些人相信的，感谢主，其实那是圣灵的工作；有一些人还不能相信，也不要气馁，也不是因为我们去传他们就会信了，也是也许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方式，继续的为这些人祷告。但保罗不因为他们不信不接受，有些人信有些人不接受，他就停留在那里。保罗就接着下来，他做移动到他的第二个阶段福音的使命。在今天我们很重要，从保罗这个事情上面我们看到保罗他这么样的愿意去分享，在各种环境当中就去不断的分享。那今天我们也想有些人也在我们的周遭环境做了同样的一个调查， 想了解在美国的这些的教会弟兄姐妹到底对这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认为基督徒应该自由自在的分享福音吗？这个是头脑知识的问题。我想我大家你也猜得到，百分之大概70几，前面两项就是说很同意的，非常同意的，跟大概都同意的，加起来大概74的人都认为应该基督徒应该自由自在的分享福音。那同样的问题又问这一群人说什么？那请问你们，你曾经分享福音几次？前面问的是你的认为的头脑知识，他后面问你的行动，你到底分享了几次啊？不过大家也不会很 surprise 啊，这里面呢有绝大多数很高的比例，40几的人说从来没有零次啊，另外有16%人说一次，所以加起来大概也是76-70几% 的人说应该我们应该很自由的分享福音，但差不多比例人说我们从来没有或偶尔有一次的机会分享福音。这大概是我们今天很多情况里面我们碰到的，我们都知道很多可以做该做，也受了很多的教导装备，但是我们却不太容易去行得出来。其实不能怪大家，我了解，我自己也在这种光景当中，我们都在学习，但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这些的知识这些装备可以化为行动，真正的动起来。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保罗在这么多年受了这么多的这个加马列的门，这个很有名的犹太的这个学者的装备训练，熟读这些事情，熟知道这一切，但是因为没有用对，没有办法真正的来福音上面能够着力。当他改变以后，生命改变以后，然后又受了装备，保罗不是他一改变他就出来了，他还受了好几年躲在那个地方沙漠当中受装备，然后他出来，他不但出来开始就是教导开始做，更重要的保罗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第一间的外邦人教会被建立在安提阿之后，就差派了使徒保罗跟巴拉巴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去向外邦人做宣教的工作。因为使徒领受了主耶稣的教导，刚刚提了开始没有行动，后来被开始逼迫带到彼得这个带有天国钥匙的人，开始在第二章开启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门，然后到第八章撒玛利亚，到第十章哥尼流传福音带来外邦人的门，一直到后面13章开始就走向地极的方向。所以这个行动从使徒继续不断，虽然开始不明白他们做的少做的有限，但圣灵的引导一直的带领，所以当保罗继续往下走的时候，一直到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还走在这一个使徒的行传，走在这个教会的建立福音的工作的传播传递上面。所以今天使人蒙福，我们去传福音，使万民万族都得到福音，是我们的责任。那我想我不用去解释，我们都知道很多的机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校园的这个福音的工作。今天我们当中，我相信很多人都在职场，我们也都在社区里面居住，所以都是我们的机会。很多教会也在推动幸福小组，但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的，这些都很好，但不要忘记的一个使命，向不同文化的万民万国来做福音的工作，来做关怀的工作，把耶稣基督的大好信息介绍给他们，不只是用我们的口去说，用我们的生命去活出来。开始我们唱了这首诗歌，就让人家感受到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想今天这个见证我们很需要，真的是活在我们当中里面啊。那求主帮助我们，这么多的这些福音的行动都可以参与，都可以做，重要的还是那一句话，你愿意去做吗？你愿意去行吗？今天我们实在是在神面前需要这样的一个的回应呢。那我相信这个机会很多，我相信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些的机会安排好，但弟兄姐妹鼓励大家，现在疫情已经差不多到了比较后期，比较大家愿意比较能够出来接触到人群呢，我们不要不把握住机会，我就鼓励大家把握住这个时机啊！今天疫情过以后，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很多的人也许心里面更加的软化，也像这些年来我们有机会开始去做一些福音工作，我们就发现上帝有些的预备很奇妙，常常在一些苦难在一些过程当中里面预备人心啊。好，这些我就先跳过。那第一个阶段，像犹太人骨肉至亲以外， 他后面就讲了，他说既然你们讲了这么多，有人信有人不信，他也不能再说多的。那但是神的使命，神所告诉他的，他说你就 move on， 你就 move on。 因为保罗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向外邦人做见证，外邦人传福音，神有这段的吩咐告诉他，不要担心。那你知道这个救恩如今要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二十八节里面这么讲。那神这样的教导，神这样的要求，神这样的带领，保罗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转换转向。那三十节就说他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可能还不止两年呢。凡来见他的，他全都接待。这个也很像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刚开始他也是聚焦在这个犹太人当中，他也教导门徒。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教导门徒，十二个门徒出去传福音。他那个时候还跟他说，连撒玛利亚人村子都不要去，只要到这个犹太人家里面等等。但是到路加福音的时候，经过一段时间，他就开始改，他差派七十个使徒出去，门徒出去，叫他们进到这些的地方，进到外邦人的地方。因为圣经里面十二代表这个以色列人的支派，代表以色列民，七十在当时代表着整个的外邦的这一个族群呢。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族群相当大，16000多个。但表示耶稣的教导就已经提醒他们，在门徒的这个受训的过程在门训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告诉他们要这么去做。但很可惜，他们还一直不太能够真正的体会到神的心意。但最后他们终于明白了，因为开始逼迫带他们出去，门徒就四散了。所以我们都大概听到历史当中有人就到哪里，甚至有人说什么，有人到了印度，有人到了东方，对不对？有人到了这里。所以这些我们都知道，这是后来所带出来。但保罗是一个很实际的，就把他带到了当时罗马帝国的这个周遭里面去，放胆传讲神的国，神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非常感谢主啊，保罗那个时候在罗马还是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公开的这样传讲啊。至少是在他的环境当中是公开的。所以第二个阶段，他是向外邦人放胆传讲教导。这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的榜样，他所做的。首先当然是先有预言，先有预告临到他，这个救恩是也向外邦人，向着外邦人的救恩。然后他宣告赐给外邦人的救恩。那保罗也向外邦人宣告这样的一个大好的机会。其实就有不少的外邦，我们后面看到的一些后面的书信里面也有提到一些的这样的见证，受到这样的影响所带出来的果子，然后像透过世人能够得知真道，保罗开始又殷勤的教导他们把圣经的话语来教导来传递给他们。今天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的提醒，其实从圣经里面许多地方我们都看到，从一开始的时候就看到神的心意其实是向着全世界，神的心意是包括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种族，不是只有我们中国华人是一个大的，我们当中的所有每一个语言的故事叫 ethno， 每一个 ethnic background 都是有，今天世界上有16000多个，都是神的心意，都合神心意的。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神早就定好了我们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民族出现在哪一个历史当中的哪一个年代，哪一个地界，哪一个位置。然后重要的是，神的心意是向着全世界的这个种族。那神是这所有种族的创造者，是这一位他的主，但他的心意更希望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种族都有机会认识他，都有机会听到福音那这些的就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的责任，要把福音带给这些万民万族的对象。所以今天我相信我们都知道，大概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的教导的大概不太多但由此可见，神的心意是要去地上的万族都万国蒙福，这是要我们去做，要我们去达成。但第一个提醒就告诉我们，在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一节里面提到，要我们第一，保罗说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我相信这个我们也都在做，教会也都在做，但只是我们可能就需要更加的提醒，这个祷告是要付代价，这个祷告是要带出行动的祷告这个祷告 需要我们常常的，甚至有机会的时候，能够有集体在一起，彼此的这样的祷告，更能够激励，更能够配搭。因为神的心意是愿意万人得救哈。那这个祷告里面，更让我们，我想有些人上过，你们当中你有人上过 Kairos 课哦，这就让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一些情况。这四个区块表明了现在的信仰的情况。那最小的蓝色那一块是叫做尾声的基督徒哦。就像在座的大部分大概都是这样，很愿意来聚会，很愿意追求，也很愿意来服侍哈。那绿色这一块是比较一般基督徒，名称叫基督徒，但不太有委身的行动参与啊。橘色的这一块就是还没有信主，但是他住的地方有很多福音的机会，像譬如住在美国，我们周遭这么多的教会基督徒都有听福音，他也大概也听过，但是还没有信主。但最大那块红色的 42% 的人口是属于显闻福音的族群啊，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在当中可能有很少很少的基督徒，但没有再生能力的教会在那里被建造，可以来向他们传福音的。在这种地区里面，当然就很多我们现在所熟知，过去传统我们宣教学里面讲到十四十之窗啊，但现在必须要改变这观念呢。现在十四十之窗里面也有很多基督徒的存在，而且很多在信仰上很追求的国家，包括我们的中国华人了，虽然还不能说我们很多比例，但是越来越多的人，那包括韩国啦，包括这些甚至差派宣教士的地方，在原来所谓十四十之窗里面了。其实现在的这个分布不是那么样的明显，这个在各个区块里面都有这些的情形了。但更重要的是一些福音没有机会被传到的，譬如说像穆斯林的这个族群呢，原来我们说他们是三亿，跟华人一样，但华人是四亿，说我们他们也是十四亿，但现在穆斯林来讲可能都要十八亿，最近还有人说大概二十亿了，他们的增长的速度很快，因为对他们而言，他们生下来都一定是穆斯林的，而且他们要成为穆斯林也很容易，在种种的要求之下，只要宣告有两个见证人宣告。一句话里面的两段就可以试了，但这些人在一个环境当中没有机会，很难有机会。但向他们传福音，大概要比较下这个根据大使命当中《使徒行传》的这个原则，要在他们当中做见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比我们用口不能用敲锣打鼓去传福音了。带着爱，带着基督的爱到他们当中去建立桥梁，这可能是更实际的方式啊。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呢？在马太福音24:14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在那边讲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要对万民做见证，然后天国才来到。主耶稣要第二次再来，我们现在等待他再来这段时间里面，就是给我们机会去完成这个使命，继续的把福音带到这些的对象当中里面。当我们这样遵照去做的时候，耶稣再来的这个时间点就越来越接近，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就符合神的心意，讨主的喜悦啊，将来有一天我们才不会愧对他没有办法交账啊。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教会的使命，所以盼望我们一起在这个事情上能够一起同工。这个我就不讲了，这个我们所做大使命当中告我们去，有些东西做得完，有些东西是教会一直不断的在建造，是一个竭力达成，但指日可待的事情我们要努力去做。福音未及之名当中还有很多的需要，还有很多的需要关心，需要关怀的，我们就要去做。但我们现在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有一个最大难处，就是缺少了动力。因为传福音毕竟对弟兄姐妹，对某一些我们大部分还是很有压力的事情，不是那么很自然的我们会去做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就学一学第一个世纪基督徒的榜样。在那个世纪当中里面，基督徒是受迫害的族群，但保罗就告诉他们，他本身就以一个还债的心态来传福音了。他说我们都是欠福音的债，包括他自己欠所有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债。可能保罗他自己过去迫害基督徒，所以他的欠还债的心态更强啊。但我们其实差不多了啊，我们50-100步之差。所以第一个世纪的基督徒，他们有热忱去做见证啊，不畏惧这个甚至寻道，因为他们一直有这样的心态，他们不以福音为耻，不以福音为耻。 今天盼望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真实实的活出来，不以福音为耻，能够来向主做见证啊。所以我想今天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都很需要这个字啊，叫做 CIA 啊。那 CIA 不是你们所想的 CIA 啊，这 CIA 有不同的解释啊，叫做什么呢？叫做 Christian in Action， 行动，动起来的基督徒 Christian in Action 的。我有时候会想说，我们今天不做 CIA 啊，我们可能就做 MIA 啊，叫做 Missing in Action 啊。很多在这些的我们该有的行动当中里面，就少了我们这一份了。求主帮助我们。好，我想今天有限，我就不提了。那就很大家快的报告一下。我们在这些年，我们领受呼召，开始做一些在中东一些难民哦，这大概都是穆斯林群体的工作。后来我们也开始在南加、圣地亚哥，甚至 LA 这一带有接触到一些的我们在中东所接触的这个群体的穆斯林的对象。那发现在 El Cajon， 就是 San Diego County 也蛮多这样的对象，也认识了一个牧者专门做这样工作，我们就一起配搭，也鼓励华人的教会同工机构一起来做，所以做本地的一些的事工，特别在疫情的这几年当中不太容易外出的时候，其实本地这个门开得很大，我们很多人都感受到这是一个家门口宣教的机会，跨文化宣教不一定要走到很远的地方。我相信你们当中很多这几天住在这里哈，我就看到了很多我们这些的不同的对象哈，就反而美国的所谓的本地的美国的这个大多数的反而在这里是少数的，我才见到的。我想这个也不是大家很例外的事，很多的福音的对象、跨文化对象，我们在这里可以做。但神也很特别的开路，在去年我们开始比较恢复去的时候，到黎巴嫩一个比较开放可以做福音工作的地方，我们又接触到一群我们同样的一个类似的族群的群体，我们可以做在那边开始有一些的配搭，做一些建造，他们建造教会职堂，帮助那这些难民都来自叙利亚，来自叙利亚地区。所以当这个教会开始有一些的雏形的时候，没有想到今年二月发生了土耳其一个叙利亚大地震啊。那当时我们这一些的配搭的这个建造一起建造的教会的同工已经开始回到叙利亚，本来就已经开始回去要做福音的工作，更因为地震他们就更有心要回去做一些建造帮助，特别是在北边啊，那个北边是叫做第二大城 Aleppo， 靠近土耳其的边际啊，那里又是一个比较战乱的地区啊，那个很就说有好几个势力在那边管理啊，所以是蛮复杂的地区啊，到那边去做一些救济，甚至现在我们联络了一些当地的一些的福音教会，准备跟他们有长期的配搭，能够帮助这个救灾的工作是长期深耕建造，能够在当地有把人带到信仰的面前啊，也请你们为我们这些事情祷告，这是我们在学习的啊。那今天在这当中里面，我想要在做结束的时候，我愿意用一个很简短的。刚刚20号结束的30天是只有犹太人不是回教徒当中里面的，他们叫 Ramadan， 他们的斋戒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很多基督徒在30天内也为他们祷告。3月22号到4月30号吧，这段时间，4月20号在这段时间里为他们祷告。那我们可能也知道全世界这么多的穆斯林，但是我们可能比较少有机会。知道在中国我们的亲爱的同胞骨肉至亲当中有1000多万的穆斯林，那我们如果有机会你到西北区去看一下你会震撼。我有机会到过青海，到西宁那边是蛮多穆斯林，有全中国最大的这个清真寺在那里，如果有机会你看看在那里的牧师，你就想到我们中国当中居然有这么多的需要福音的工作，需要福音的改变。那这个影片就是在有一年的开斋节在那里所拍的，我占用一点点时间，我们这个影片完我们就结束了。那我们特别为全世界的穆斯林，也为中国这边千万的穆斯林来祷告，求神的工作临到这群人。